我们讲经济发展，它都需要经济要素的流动嘛。这个经济要素流动，它包含了铁路、客运这方面的流动，当然也包含了这个物品方面的这方面的流动。
因为大秦线这个2万吨的，它实在是太重了，然后又太长了，它整个从启动到车尾离开这个站台，就将近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就是一两分钟就能发出一列了。
其实现在好多的铁路它也在进行这个集装箱改革，像大秦线它运煤，它可能是一个散装敞开的，但其实好多铁路它现在就是可以运集装箱的，通过运集装箱，它可以跟海运什么进行一个联动，这样的话效率会变得更高一点。
你能从整个线路的繁忙程度能看出国内对于能源这种需求的变化，就是他们自己人也都知道嘛，就大秦线它相当于是国家的经济晴雨表吧，就是特别是经济特别热的时候，那自然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比较高，然后整个对于能源的需求就高，然后大秦线的运量可能就高，然后反映到司机们来说就是跑得多，然后收入也比较高一些。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高一丁。每期节目我们会结合当期的杂志封面，邀请周刊记者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聊这些值得关注的话题，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视角的参考。那么这期杂志的封面呢是叫跟着铁路行中国，我们邀请了两位参与此次封面报道的记者张从志和黄子毅，两位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黄子毅。
大家好，我是张从志，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
这期呢，因为是在假期嘛，我们是在线上录制的，所以可能大家听到的声音里面或许会有一些杂音，或者我们互相之间因为见不到面嘛，所以可能聊的时候会有一些抢话的情况，也请大家见谅一下。如果是之前听过我们 Talk 三联系列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就是在之前的某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聊到过跟这个相关的话题，当时那一期杂志的封面是外贸，然后当时从志老师就说过说在写一个跟中欧班列有关的文章，然后可能会把它延伸成一个封面的体量。那么确实我们现在等来了这一期封面，然后就先请张从志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期封面的一个大概情况吧。
应该是7月份写的那一期的封面，然后当时是写这个中欧班列去了重庆和霍尔果斯两个地方。那一期本来我们是要写外贸主题的，当时就是各个记者去寻找角度的时候，我当时就跟那个我们的副主编吴奇提了这样一个角度。因为这个我记得我当上一期那个播客也稍微讲了一下，就是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角度还是那个21年，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写一个跟那个经济或者贸易相关的一个封面，然后我去写了那个海运，就是当时那个集装箱价格暴涨的那个时候，然后去了深圳，当时是注意到有一些货代，就是做这个货物代理这种公司，他们当时就讲到因为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集装箱，然后他们这个客户的货就是走那个海运出去比较困难，然后当时就在这个珠三角有一些这种工厂这种货源，他们就开始给组织上中欧班列，就是往西横跨这个欧亚大陆去那个欧洲，所以走这样一条通道出去。然后我当时一个是挺惊讶，另一个是挺好奇的，就是以前我们都知道这种全球贸易就是海运还是为主导的嘛，因为这个成本啊包括它的价格都比较低，比较适合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贸易。然后走这个铁路的话，到底从中国往欧洲那边走应该有上万公里的这种道路，然后一路到底会经历什么，就比较好奇。到今年那个想要做这个外贸封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其实可以从这条通道的这个视角去观察一下，就是到底现在我们这个对外的贸易就特别去欧洲方向的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就从这个通道来看贸易的变化。然后当时就写了这一篇文章，但是写完之后就是因为那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吧，然后采访量其实也挺大的，包括铁路部门，然后做货物代理的，然后包括这我们去的重庆和霍尔果斯这些 地方的这种企业，就是都跟他们聊了，然后写完之后，当时吴奇就觉得这个在外贸那个里面直接发掉有点可惜，然后就给他留下来了，想让我继续去走几条线，看能不能发展成一个铁路的封面。所以在8月份、9月份，我就开始陆续走了一些其他的线路，然后最后就有了现在这个封面。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写的除了当时的那次走的那条最中欧班列，就是从重庆到霍尔果斯的这条线，就在国内的这条线路，那其实还是有两条新的线，就一条是大秦线，一条是广西那边的一条线路。那当时线路的选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当时想要做铁路这个封面，就得选择一些这个线路嘛，这个其实操作的方法跟那个我们前两年做的那个跟着卡车行中国的这个封面可能有点类似，也是要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线路。当时我就研究了一下，然后也看了一些资料。当时其实最早是提出来有4条还是5条线，除了这个中欧班列，然后另一个就是大秦铁路，就是大秦线。选择这一条线其实是比较自然的，就是你看所有的资料都会讲到这个，如果你要看中国铁路这个货运的话，这个大秦线肯定是绕不开的一条线，就是它是一年的年运量有4亿多吨吧，然后它占到了这个中国整个铁路货运量里面的将近1/10的这样一个比例，就是它是运量特别大的一条线路，而且运用了很多这种重载这种技术，然后它在。而且又是跟煤炭这样一种既比较传统，然后现在又跟能源安全挂钩的这样一个运输的品类有关系，然后这一条肯定是就是首要选择的，就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这条线。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条也是属于重资产的这种运输品类的线路，就是那个沈阳局就东北那边运粮食的一条线路，叫做北粮南运。这个线路大概就是每年秋收以后特别繁忙，就是它会把东北的这个相当于关外的粮食，通过那个货运的列车给运到黄海或者渤海一带的这个港口，然后装船到南方去，然后还有一些是直接就走铁路一路南下到比如中部或者南部地区。这一次我走其他的线路的时候，也跟他们聊到了，稍微聊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这一条线最后就是因为，可能时间来不及，包括记者一些其他的安排，它最后就没有成型。然后还有当时还提了出了一条线是那个义乌那一条，就是它相当于也是中欧班列里面的一条，但是它是属于从义乌，就是从东部这样一个小商品市场出发的一条线，这个也是已经联系好了，但因为疫情，就是刚好那一阵那个准备去的时候，义乌那边爆发了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疫情，然后最后也是没有成型。然后就是这个中越这一条线了，因为这条线也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比较关注这个东南亚市场的那边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嘛，而且特别是今年就中国这边疫情之后，长三角的疫情之后，有挺多舆论在关注越南那边怎么承接我们这边制造业转移过去的这个情况，然后就关于越南到底是不是会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就是这种讨论特别多，然后我们就想，就是通过铁路的这个视角，得找一条线路去看看，从这个视角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中国和越南之间，既然它是要承接制造业的这种转移，那肯定这些货运的通道里面运输的一些特征啊，包括货物的品类的一些变化，就应该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然后就选了这条线，这条线最后也是我去走的，大概就是这几条吧。
所以说还是选了几条，不管是跟当下的这种话题相关，还是说它本身在国内的这个铁路运输上面，都还是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线路。那在我们进入到具体聊这个线路之前，想请洪子义先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就跟可能有些听众并不是很熟悉，就是什么是铁路货运。
其实我觉得这个铁路货运，从字面意思来讲，其实也不用我介绍，可能各位听众都知道，铁路货运就是用铁路来进行一个货运的运输，但是因为铁路货运平时它计划性特别强，它比较封闭，所以可能大部分人没有接触到这个铁路货运。我记得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中学在一个山上，那个山下就是一个铁路货运站，就我从那个铁路货运站门口这样断断续续路过了6年多时间，但是从来没有 机会就进去看过它里边到底运的是什么东西。我永远是只是看到一个铁路的那个货舱，上面好像运着一些煤炭啊那什么的。它不像客运站那个你还能进出，对吧？然后你那个铁路货运站，你就只能远观看它运些什么货物，但是你没有办法走进到它那个内部深处，了解它那个运行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张从志他写这个封面还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就会向受众介绍很多中国经济运行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讲经济发展，它都需要经济要素的流动嘛。这个经济要素流动，它包含了铁路客运这方面的流动，当然也包含了这个物品方面的这方面的流动。我们平常现在讲物流的话，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是那种快递啊，或者什么公路运输、卡车司机啊，这一年讲的很多，但是铁路货运相对来说我们就会讲的很少。但其实铁路货运它也有它自己很独特的优势，因为我之前跟过卡车，就是说铁路运输过去在咱们国家它是，货物周转量其实占了很大的比重，就是改革开放前后大概可能是80%多，但是其实改革开放之后它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到今天铁路货运。就最低的时候，铁路货运它那个占比在整个社会这个货物周转量都不到10%，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字了。大部分的这个货运量其实是被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国家大力新建的那些高速公路啊、这些国道啊、这些基础设施给抢占了。就是说，卡车司机前两年他不是是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话题嘛？就大家都开始关注到这一群在公路上跑着的，帮我们运送日常生活物资的这一群人。但其实我当时跟过那个卡车嘛，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运输真的是靠这些一个一个老百姓、这些个体户那拿命运过来的。我当时跟车是跟了一趟。就是从上海到北京的冷链运输，然后它是拉从上海先到安徽的那个马鞍山，从马鞍山那儿拉那个鸡肉到北京的那个肯德基去，它那个相当于是供给北京肯德基的鸡肉。然后那个司机就路上跑了2天啊，我感觉他睡的时间2天都不超过8个小时，就疲劳驾驶非常严重，而且在路上的话，他其实是很无聊的。高速公路大晚上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他可能在他自己看来没有那么多安全隐患，他也会觉得特别无聊。然后他就一边开一边把那个手机打开看快手直播，我当时看了都惊了，我说在高速公路上开卡车还能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安全隐患是非常非常大的。再加上他这一路上那个他那个油钱都好几千块钱，通过这个烧油其实也造成了不少的那个污染嘛。所以其实公路运输它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就包括这些安全问题、疲劳驾驶问题、这个污染排放问题。所以其实国家其实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从2018年开始明确提出要公转铁。我采访的那个专家就说，他说公转铁，就是把公路货运的一部分运量转到铁路嘛。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早在好多年之前就开始给国家提了，就说铁路的那个运能是不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路是不是占据了太多的运量，而且导致了很多的问题？但国家之前其实没有太重视他们的这个建议，直到那个2017、2018年之后，北京有那个蓝天保卫战，因为空气雾霾特别严重。我们其实看到的这个雾霾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那个排放，其实就是公路运输导致的。所以，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国家就下了大力去整治这个。就推进那个供转铁，我知道像天津港什么的地方，他把那个运煤的什么东西，基本上好多都转成那个铁路了，然后全国就开始推进这个改革，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做了很多那个铁路货运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铁路货物的那个周转量在那个上升，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那个雾霾。京津冀地区这2年也好了很多，当然这是国家层面开始推动的一些改革。后边其实铁路它自身其实它也在做一些改革，就比如说张从志里边写的那个中欧班列，它里边运那个集装箱嘛，其实现在好多的铁路它也在进行这个集装箱改革。像大型线它运煤，它可能是一个散装敞开的，但其实好多铁路它现在就是可以运集装箱的。通过运集装箱，它可以跟海运什么进行一个联动，这样的话效率会变得更高一点。 这次我是因为被封控，所以没有机会跟车。但是我就采访了一个专家，他就会给我讲啊，就比如说像宗恒志刚才讲的，中国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煤炭，可能超过70%-80%的煤炭都是铁路货运为我们运输的。然后包括东北有多少多少粮食也是铁路货运为我们运输的。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但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贴近的。就比如说，上海疫情期间，你会觉得，哎，好像上海人特别特别缺物资了，蔬菜、外卖、快递那些都进不去啊，因为这些是我们能看到的物流的方式。它在封控期间，它就被封控了，但是你其实可以发现，封控期间上海是没有停电的，就是因为铁路货运它靠运这个煤炭，通过张从志走的那个大秦线，把那个煤炭运到了长三角附近，对上海进行发电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次封面还是挺有价值的，就能给大家讲一下铁路货运这是怎么回事儿。
刚才两位也提到，大秦线好像是感觉跟我们现在关系会更直接一些吧，毕竟它是一个跟这种发电会紧密相关的线路。而且这次我看张宗志跟我们的摄影记者一块儿走这个线，还是走得挺深入的，就跟了一趟完整的车，是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
对，就是跟了相当于一去一回吧，完整的一趟，然后花了有将近3天的时间。它其实这一段线它的距离不长，也就653公里吧。其实这条线我可以先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它是从那个山西大同到河北秦皇岛，基本上是自西向东。然后因为这种重载铁路线不会太弯弯绕绕，所以就是从那个山西大同，它一路向东以后，穿越了那个燕山山脉，是从我们北京的北边，就是延庆。从那边过去，然后一路到那个秦皇岛，到那个渤海湾的港口吧，然后到那边的码头，它这个装的煤就会直接上船，然后用船再运到东部沿海的这个港口，特别是那个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这些港口，因为这些地方工业用电啊、生活用电，主要的还是依赖这个火力发电嘛，然后火力发电主要就是靠煤。那个煤，如果你要细分的话，就是叫动力煤，就是专门用来发电的这个煤。然后大秦线运的就基本主要就是这个动力煤。介绍一下大秦线上现在跑的这些车的一个，怎么说呢？通俗来说就是它跑的一些车型吧，就是跟公路上一样，你可能有小轿车啊，有那种大汽车啊什么的。就大秦线上它跑的这个车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一般是根据它的编组来区分。然后它有这种什么单元万吨。有这种组合万吨，然后还有1.5万吨的，然后最高的是2万吨的。它其实实际总重是2.1万吨，但就是这样讲，就是2万吨级别的。这个2万吨现在在大型线上跑的，可能能占到有60%-70%左右吧。就它是主要的这个编组的一个方式。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一般坐的这个高铁，比如高铁来说啊，就是现在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可能一列也就是可能10来个车厢吧，然后它总共可能也就1-2千吨，最多1两千吨。然后一般的这个货运的列车，它可能最多就4-5千吨。然后这个2万吨，它是相当于是一般的这种火车的可能有将近10倍或者是5-6倍的这个重量，然后它整个车身的长度就有2.6公里。就是基本我们到了那个车站，然后我们是在那个车头上车的嘛，从那个车头是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个车尾的。它那个车头就是要解释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就是它是头部有一个车头，然后中部也有个车头，这两个车头是头部的司机同步来操纵的，每一节这个车头后面就挂了105个车厢，所以总共是210个车厢，然后每一个车厢可能是装那个现在最新的这个车型是装那个80吨煤，包括这个机头自身的重量就加起来有大概是2.1万吨左右。然后它这个车头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一般我们坐的这个不管是客运的火车还是那个普通的那个载货的列车的车头，用的一般都是一节这个电力，一节这种叫机车，一般是电力型的这种机车，比如和谐号啊或者韶山号。但是它这个是用的2节机车拼在一起的，就是首尾相连这种拼在一起，然后，作为一节车头，然后中部也是2节机车，然后拼在一起。 它分为 A、B 节，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巨物吧。然后我们最后那个跟的时候是找的一个属于段里技术还比较好的这种帮衬司机，然后我们是跟他出发的。然后他那个帮衬司机是他们机务段的一个传统吧，就是因为他们这两年进了很多这种新的司机，所以那个新司机在比如头几个月要出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配一个帮衬司机，就是给他提供一些指导，然后传授一些经验吧。
哎，就比如说你刚刚说这个车它是那种庞然大物，那就我们一般坐铁路是见不到这种车的，对吧？
对，它这是好像是中国唯一的一条，现在应该已经不是唯一了，现在有那个浩吉线，就是从内蒙一直到那个江西那边去的一条，也是那条好像也是煤炭运输专线，是19年刚通车的吧。这一条是属于比较早的，然后体量也比较大的煤炭运输专线的，它就只运煤炭，然后这上面也没有其他的比如客运的或者是运其他的普通货物的。因为中国整个铁路网络里面，比如你刚才讲到这个货运铁路，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一条专门的线是专门去跑货运的，就是像大型线这种专线，它大部分都是叫做客货混用，就是客运和货运是共用一条线路的。比如我去广西跑的那几条，就是这上面既有那个绿皮火车，然后也会跑货运的列车，然后那个一般客运还是有优先等级的吧。比如那个特别如果是单线的话，就是只有一条轨道的话，你这个货运列车跑的时候，因为一般货运列车的速度会慢一些嘛，然后它得到了，就是如果后面的那个客运的列车追上来，你得进站或者进那个侧线，你得给它让路，所以一般这样的线它那个运力就比较没有那么充足吧。然后大型线这一条它就只跑这个货运的列车，就是这种2万吨的重载，整个周转的效率就非常的高。从大同的湖东站，就相当于是这个大秦线的一个始发站，每天是24小时不间断。现在最高的效率是每隔12分钟就有一趟这个重载的列车发出去。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坐地铁有这个感受哈，就是比如北京的地铁，因为地铁它其实也是相当于一种铁路嘛，只是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一种。我们会觉得它比如那个高峰期1-2分钟一趟也比较常见了哈，就是但因为大秦线这个2万吨的它实在是太重了，然后又太长了，它整个从启动到车尾离开这个站台就将近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就是1-2分钟就能发出一列了，然后每一列都是满载这个煤炭的，就是运力利用到了极限吧。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其实这两年就你去看中国的那个能源消费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就是煤炭的增长量，就是往年我们要搞那个碳排放，然后其实有意在压减这个煤炭的占比嘛，但这两年你会发现它增长又开始抬头了，又挺快了。所以这个就反映到大秦线上，就是又会非常紧张，司机们休息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整个这个系统的那个周转的效率会利用到极致吧。
嗯，哎，那你在那儿看那个现场是什么感觉啊？可能一般人印象中运煤炭会不会就是满天那个扬尘，看着不是很干净啊，或者满天乌漆抹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去过大同旅游，我记得好像云冈石窟门口就好像就是一条铁路，就是运煤炭的。
对对，是一条支线，云冈石窟那个景区外面就有一条运煤的一个支线，它其实相当于是大秦线的一个支线，就是给那个大秦线主线上面输送这个煤炭的。它可能就是每一批它的规模就比较小，比如拉个4-5千吨，然后先送到编组站里面，然后再编那个大编组的这种2万吨的或者1万吨的再走。就是以前可能很多人对大同的这个印象还是停留在这种煤都嘛，它叫就是它本地这个煤矿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也去了一些，就会觉得整个城市可能受到这个煤炭的这种污染也比较重，可能到了冬天都是到处是烟囱啊，整个空气当中就是灰霾一片。然后我以前还记得那个就是拍那个大同市长的那个纪录片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场景画面嘛，但其实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们跟车的体验当中，就是你在现场可能已经不太能看到这种煤灰到处飘啊这种场景的。但我们吃了这个煤亏的苦头是在那个途中，就是我们从大同出发以后，特别是进入河北到北京这一段，因为要穿过这个燕山嘛，然后当年修了很多这个隧道嘛， 就是那个隧道里面那个煤灰就特别重，因为以前是没有什么抑尘剂啊这些东西的，然后加上那些隧道特别长，最长的一个好像有7-8公里吧，就是你一进去以后，特别是两个列车对向驶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强烈的那个对流，然后就会有那个大量的煤灰积压在那个隧道里面，但因为那个隧道又比较长，它就没有办法通风，就那个煤灰就越积越厚。所以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到那个隧道里面就有点震惊的，特别是车开进去的时候，然后那个车大灯一照，然后车经过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气流带动起来，那里面的煤灰非常的厚，就是一带动起来以后，那个场面哈，就是因为车前的那个能见度非常低，然后那个场面就很像那个深海的潜水器到了那个海底，从那里走动的时候，就你能看到那个海底的那种海床上的那种淤泥，然后被卷起来在水里面那种浮动，就是跟流一样在里面。对，虽然我们那个车头的车窗的密封性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就你一趟走下来还是能明显闻到那个煤灰的味道。我和蔡小川两个人跟了一趟回来以后，就会发现那个手指甲里面全是煤灰，就是很黑的一层那个煤灰。这个就能看出来大秦线其实因为它是1980年开始建设的嘛，然后1992年全线贯通，就是利用了这么多年，然后就是那些煤灰可能也都是这几十年当中积累下来的吧。
嗯，
确实是，就是整条线为这个煤炭运输还是做出了很大的那个贡献的。
对对对，
包括这些司机其实对他们的身体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伤害的。
哎，那他们这个比如说跑一趟跑完是完整的，是一去一回算一趟吗？还是说到那边就算一趟，就马上要休息？
对于司机来说是一般是一去一回跑一个，这就算出了一趟勤。其实在路上花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就是它只有653公里嘛，然后这个大秦线去的时候的限速是80公里，就是每小时80公里，然后大概在开的这个时间花的可能有13-14个小时吧。主要是前期做准备，就是你从机务段要准备一系列这种手续嘛，然后到了那个湖东站就是始发站以后，你也得检查，然后得做一系列的这种发车前的这种准备，然后还要等他叫号，因为每一趟车什么时间发，然后都是由那个湖东站的这个调度中心去指挥嘛，你得拿到那个指令以后然后再开走，所以前期准备可能就4-5个小时。然后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停车，就比如前面可能稍微拥堵了一点，它就会让你减慢速度，有的就让你可能直接停下来了。然后有的是比如我们那一趟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个下雨的天，有的下雨的天这个速度都会降到很低，就因为这个列车太重了，然后特别下雨的时候很容易打滑，就其实还是对司机的这个操控要求还是挺高的。到那边以后它还有一个强制休息的时间，就是你那边也有那个司机的公寓嘛，你到了以后交完班以后你得休息不低于6个小时才能重新交班，然后让你重新再开车回去，回来基本都是空车，然后它的速度会快一些，限速是90公里每小时，回来可能站的速度就快一些，花的时间也少一些。
就感觉还是他们这种要聚精会神的去完成这样一个操作，还挺耗神的一个感觉。
对，这种重载列车它基本还是全部依赖于人的这个操纵去完成的。它跟那个比如地铁啊高铁这些其实现在自动驾驶啊辅助驾驶的这个已经极大的减轻这个司机的工作量，但我们跟这种20000吨的重载列车就跟在驾驶室里就能明显看到这个司机是基本上一刻都不能打岔的。有一个细节就是它这个车上有一个按钮，一个黄色的按钮就在司机的这个的手边，然后它每隔2分钟就会响一次，然后你司机必须用手去按一下它才会停，每隔2分钟响一次。这个就是怕司机万一比如夜间行车然后
打瞌睡了，
怕他走神啊什么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而且特别是过那个燕山山脉的时候，有一些关键的区段它有一定的坡度，就一旦你这个速度没有控制好，它很容易就冲起来，就是那个惯性特别大，然后你想再去减速啊或者什么，就很容易造成中间比如那个，因为它每个车辆之间连接的地方都是挂钩嘛，你要是那个减速控制不好，然后就很容易产生顶撞，就是可能把车给顶翻了或者顶脱轨了，这个在大秦线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这种事故案例。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可能整个大庆线的这个运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嘛，这对于整个线路来说是就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然后也会影响到整个下游的这种发电厂啊，他们的库存可能就没办法保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很小的一个，比如那个速度没有控制好啊，或者是在那个坡上面意外停下来了，或者是你发生了紧急制动，就是你主动采取了这个紧急制动。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大的这个生产事故，所以对于司机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然后他全程的这个操纵就是神经紧绷的那种，所以我们一般采访也都是，比如在发车之前准备，就等指令的时候，可能能跟他聊一聊，然后特别是他进入这个关键区段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能再跟他多聊天。但是因为是有两个主控司机嘛，他是每3个小时就强制要求换一班。然后换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去休息，或者是跟我们再讲讲自己这个感受啊什么的。对，采访也都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完成的。
你刚刚讲了那个大庆线历史年格，说它80年代修的哈，而且主要是为了完成北煤南运的任务。哎，那可能有些读者就会问，当时为什么就不直接从北方修一条铁路就到南方的，这样运送煤炭的，而为什么要先走大同到秦皇岛，在海运运过去？这里边有什么考量呢？
这个可能是在经济上是最划算的一个方式吧，因为你海运，比如那种运煤的那个散货船，可能它一艘就能运将近10万吨的这种煤炭，就是它这个，而且走那个海运，它的那个成本也会低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可能也是当时考虑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吧。因为你如果看这个中国这个运煤的这些线路，其实除了大庆线还有几条，就比如从山西，还有去那个山东日照的这种。还有从神木去，好像是黄海沿海港口的那些，就是也基本都是会选择先走铁路，然后运到那个港口，然后再从港口往南走，然后运到这个东部的港口。就是这种叫做铁海联运的这种方式，对于煤炭这种，因为煤炭是一个低价值的一个货物嘛，就是它其实能承受的这个运费成本空间是比较小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对于煤炭的这种企业来说，可能是比较能接受的吧。而且控制这个煤炭的运价成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考虑到下游的这个发电企业。就是如果运价成本太高，这个就是运价每涨一点，对于下游的这些发电厂或者钢铁厂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支。所以大庆线现在这个它的这个运价基本都是国家的一个指导价。然后煤炭这种资源，它的那个价格波动还挺大的嘛。你像今年上半年就涨到了很离谱的，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的一个高价了。然后照理来说，如果按照市场的逻辑，就是煤炭的价格涨了很多以后，你这个运价就会稍微也跟着上浮一下嘛。但是像大庆线这种国家控制的线路，它就是你必须执行的还是那个国家的指导价，你不能调价。就是如果他调价，比如他只调1分钱，他可能一年的这个营收都能多个几十亿、二三十亿这种，所以还要考虑到对于下游的这个成本的一个控制。
哎，那像您写的那个广西那条线，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反而是因为现在的疫情把那个铁路又盘活了？我感觉好像它的那个运力一下又提升了起来，是会有这个影响吗？
对，疫情对于铁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利好的因素吧。这个其实不只是广西，其实中欧班列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然后很多货源从海运转到了这个铁路上面嘛。然后广西这个就体现更明显的，就是我去的广西的这两条铁路，一条是这个中越，就是从南宁到那个萍乡口岸出境去越南这条线，还有另一条是从南宁去那个北部湾港口，就是叫钦州港的这一条线。这两条线其实都是很老的那个铁路。你像南宁这一条铁路，人一般叫它南萍线哈，就是从南宁到这个萍乡的这条线，它其实最早是修建在上世纪50年代吧，就建国以后不久，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中越关系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哈，就修了这样一条线，然后而且一修完之后，很早就解决了这些轨距的问题，然后就跟越南那边开始去进行这个货物和人员之间的这种往来。然后那个时候就开通了这种中越联运的这种列车，但是它这么多年就一直其实没有进行太大的升级。 我听跑在那条线上的那个司机说，好像一直到80-90年代，这条线上还有这种蒸汽火车的这种存在，就是你很难想象的，就是这种蒸汽火车可能在国外已经几十年前就被淘汰了，但是在这条线上可能还能看到他们的这个身影。然后他们到那个很晚的时候才用上这种内燃机车，就是这条线它在那个线路上就是用的那个铁轨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单线，就是它只有单轨。其实中国整个铁路网从那个上世纪80-90年代进行了立轮的这个升级以后，像这样的老铁路已经不太多了，就是可能一般都是在一些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可能还是这样的铁路。然后这两年因为这个疫情，边境的陆路口岸大量的那个关闭嘛，特别是跟越南啊跟缅甸那些地方的，然后关闭了以后，那个以前主要还是靠公路运输进行这种边境的贸易嘛，然后现在关了以后，特别是今年那个应该说是从去年年底那个越南爆发那个奥密克戎以后，那边的病例就特别多嘛，中越边境的那个陆路口岸基本上全都关了。但是在中越边境上只有两条铁路线，一条就是平响这个，还有一条是前些年开通的走那个河口的，从云南河口出去到那个越南老街那条，就只有这两个铁路口岸，然后这两个铁路的通道还是正常能走的，所以大量的这个公路的货就只能转到铁路上来，然后铁路就被挤得很快，那个运力就被耗尽了嘛，然后但是这就把这条老铁路给激活了。
那这些货源怎么运输？都是比如说企业他要去找上次聊的那个要找货代吗？还是说他们自己有一些这种人脉关系去联系怎么运输货物？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因为铁路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然后各种那个划分了各种地盘吧，然后系统内部有各种部门。你如果要说货源的这一块的话，可能主要对应的是他们这个货运部门，就是相当于他是去吸揽这个货源的。但其实根据这个货源的这个类型的不同，还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操作的模式吧。像煤炭这种，可能这种大宗的这种物资，它本来上游也都是一些国有的这种大宗型的这种煤矿为主嘛，然后他们一般就有这个话语权，能够直接跟铁路部门去对接，签订一个比如长期的协议，然后每年要在你这里走多少量，就你给我一个优惠的价格，然后我就固定这样走。可能有的那个像我们去山西那边特别大的那种煤矿，它修了自己的铁路的那个货运专线，就是直接可以延伸到它那个矿上面，然后从那里面再去装车，就是铁路部门直接派车过来就可以，然后我去装好了，你去帮我负责送到这个目的地就可以。这是一种，这种就一般是比较大的这种客户，可以成为相对于我们理解的直客吧，就是他直接跟铁路部门可以去进行沟通的，这是一种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铁路部门，他其实会去找一些那种货代或者是物流公司这种，其实他们对市场的这个信息的掌握程度比铁路部门要更及时更灵活一些嘛。因为铁路部门其实它还是有点类似于没有完全脱离计划色彩的一个系统，就是它一切还是很强调这个计划性的。就是货运改革以后这些年也会有一些货源调查，然后跟一些物流公司货代公司建立联系，然后他们会去帮铁路拉一些货源。然后这部分货源其实因为铁路还是在那种比如中长距离会有优势一些，基本300-400公里以内你就走铁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一般还是会选择走公路，所以一般就是距离比较远的可能那个货代公司或者物流公司才会去考虑去找这个铁路部门，这是一种。然后
就比如说货源结构有什么差异吗？大秦线主要是运煤，但你去广西这条线路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啊？因为我看之前大家讨论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说好目前两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其实还是互补的，越南的好多的原材料它其实还是要从中国进的，它是负责中国以过去曾经做过那些事儿的部分，现在中国做是它的甲方，给它提供一些原材料什么的。你在那个广西这个铁路上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对，这一点体现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在广州也采访了一些这种做这种中越之间贸易的这些商人吧，然后他们再加上因为疫情让很多公路的货源也涌到这个铁路上来了，然后再加上铁路在中越之间这个 跨境运输上面又有很长的这个历史，所以从一个比较长的周期里面，你就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中越之间这种贸易特征的一些变化。就是像这种老铁路人，就是以前虽然没有什么中越班列啊什么的，以前还是会有中越之间的这种跨境的一些运输嘛，因为这条铁路一直在。像在早前的时候，这条铁路上运输的主要是什么呢？就一般都是这种矿产或者是钢铁。因为广西有柳钢嘛，越南可能它没有办法自己生产钢材，就是一般都是靠从中国进口过去。然后越南那边过来的也有少量的一些回程的这种货物，可能主要就是农副产品这种，或者是越南本地的一些这个矿产，可能会输入一些进来。那个时候其实量也不多，但主要是这样一些东西。但从可能近10年以来，这个货源的结构就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就是现在好像他们自己铁路部门的统计是有200多种货物的品类吧。这些年就开始有这个电子产品，然后有这种生鲜水果这种，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品类。然后还会有一些这种服装鞋帽也是挺多的一种，而且甚至还有一部分的货源是这样的，就是它到越南那边加工组装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成品还会直接沿着铁路继续回来。回中国，然后有的可能是要到中国再做一些检测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越南那边没有办法完成的，然后到这边再回来一道，然后再出口。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中越班列开通以后，其实跟重庆的那个不只是重庆哈，跟整个就各个城市这种中欧班列是可以对接起来的，因为越南的很多还是欧美的单子嘛。然后还有一些货源是会直又沿着那个铁路发回来，然后走这个中欧班列的通道出去。出口到欧洲、中亚那边去，就是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通道吧。然后就是服装鞋帽，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的，就是现在耐克、阿迪啊什么的，就很多产能都放到越南那边去了嘛。但是这一部分就是也是需要的那个很多原材料什么的，还是从中国过去，因为它越南没有本地没有那个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供应链的链条嘛，也没有那个生态。就是比如那个现在走铁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类，就是布料和布匹，就是这些服装鞋帽的这种代工厂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基本都是从中国这边发过去。就像布料布匹，以前是会一般是用公路拉过去，或者是走那种边境互市，就边民互市的这种渠道，就是挑过去，或者是怎么用船拉过去，但现在也是走这个铁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水果的这种，特别是高价值的水果，比如榴莲这种，这个可能就是我在广西那篇里面写到比较多的，这个也是当地的这种边境商人判断，觉得是以后是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类嘛，因为国内这边对于这种优质水果这种需求还是越来越大的，然后现在又有这个通道，就有很多就会走那个冷藏箱，就买那个就放到冷藏箱里面，然后运到中国这边来，然后再分发到全国各地。就是说，就是以前可能还是去的多，就是主要是我们拉东西过去，然后现在其实越南那边过来的货也挺多的，现在基本都能是重去重回。前些年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机械设备，就我踩了有一个那个做那个贸易出口的，他早年就是专门给那个越南出口这个像矿山啊或者钢铁厂的这种整套的设备，这种大型机械。就以前，比如那个中国这边押解这个钢铁产能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就是很多工厂被迫就关了嘛，他们就把那个关了的工厂里的那个整套的设备全部给拆下来，然后再运到那个越南那边去。那种大的就是走那个船运，然后拉到那边去。但是后来越南那边就是想建自己的那个，这个就是有个背景，就是越南那边以前主要是出口矿产嘛，然后他们想自己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然后有很多那个设备就是从中国这边过去的，然后这些年发现，他做到大概17、18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就没有人再需要他们的设备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往那个柬埔寨那边转移，现在那边就是走铁路过去的那个机械设备就会出现了很多那个。这种挖掘机啊，或者塔吊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我自己推测哈，就是可能跟越南这种城市建设啊、房地产的发展什么的有一定的关系，就开始需要这些设备了。就你都能看到，就是那边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变化，在这条 就是通道里面，就是都会有一些投射。其实这个越南可能还是主要是这些商品的这种特征的变化，能看出一些宏观的或者中观的这种趋势。然后其实大型线那条，就是你能从整个线路的繁忙程度，能看出国内对于能源这种需求的变化。就是他们自己的人也都知道嘛，就是大型线它相当于是国家的经济晴雨表吧，就是特别是经济特别热的时候，那自然对于电力的需求就比较高，然后整个对于能源的需求就高，然后大型线的运量可能就高，然后反映到司机们来说就是跑得多，然后收入也比较高一些，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嗯，对，听下来越南现在就有点像，几十年前的中国
对
那
对
样。
对。
然后张从志这一次其实还去了一条线，就是我们在上一次的那个外贸播客里边有提到，就是他去了那个重庆和到霍尔果斯的中欧班列，这个也有详细的描述。在这期封面里，包括在上一期外贸的播客里，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下。这一期我们就暂时可以先略过。
对，而且通过铁路看经济的这种变化，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吧。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坐那个跟着卡车看行中国，其实是坐完那个之后，我们再来坐铁路，当时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就铁路觉得它还是离大家的生活比较远，就是感觉它运输的东西也还是资源属性这种东西比较多嘛，然后大家可能很难去理解它，但后来发现，就是这些年确实还是有一些，特别疫情以来这些年，就是给了铁路部门，就很多货源转到铁路部门以后，再加上因为铁路部门它是整个，它那个对于货源的这种记载啊、记录啊什么的统计都是有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字的，就是你能通过这些东西的变化，能看出这个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我其实印象那个还挺深的，因为跟着卡车行中国那一期，我跟的就是那个长途的冷链货车，然后那个坐长途冷链的货车，他们那些司机们平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东南亚运水果，去越南、老挝这些地方运水果，但是因为疫情来了之后，他们就被封在国内嘛，这个就完全就不可能的。之前他们去越南、老挝这些地方运水果是有一条专线的，就是这些司机他们可以从特定的入口出入都不需要签证，然后你拉上那个货物就走，其实效率还是挺高的，大概就两三天就能从那个越南开到上海，大概是这样一个距离。但是疫情来了之后，我估计他们就这一块货源就完全没有了。
对，今年上半年那几个月，那几个口岸就基本全停掉了嘛。以前像平祥，我听那个当地人说，就是一天可能能有一两千台车在那个口岸里进进出出嘛，就跟流水一样。然后特别到了一定的季节，比如到了春季，那个春节的前后，那个大量都是越南那边的水果进来。但是疫情之后，就特别今年上半年，那几个口岸就全部都封掉了。然后，所以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这些从事运输的这些人来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然后另一个就是听说那个越南啊、泰国那边的这个果农的损失还是挺大的，就是因为以前主要是出口到中国这边来嘛，然后这个通道一封闭以后，这个运输如果得不到保证，那些水果很容易就腐烂了，然后就那边的果农有一些可能那个，就是把前几年赚的钱全部搭进去了，所以就是通道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能保持这个流动性，对于整个链条上的上下游的这些人的生计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这另一方面，其实也给了铁路好像一些机会哈。我采访了那个专家，他们说，他们其实行业内会对那个货源会有一个行话，就是黑货和白货。黑货就是像煤炭这样的，就是这个顾名思义，你就能理解，黑货可能就是煤炭，粮食啊或者什么这些大宗商品。这些是保证这个国民经济生产基本需求的东西，可以理解为生产资料。白货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的消费品、日用品、果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过去铁路是运黑货特别厉害，但是运白货那个方面一直有所欠缺，这是它的运输的那个属性决定的嘛。但疫情来了之后，好像铁路这方面也开始有所改善。
就是铁路部门其实也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前些年也提出那个货运改革嘛，就是希望能够，就因为铁路部门作为一个这样大的一个交通部门，然后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然后它的运力其实也是以前一直是有很大的那个富余的嘛，就是从大概好像是13年这个铁道部政企分离以后，当时就提出了这个要货运改革，那个时候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铁路能够像其他的市场上这种快递物流企业一样，能做到去参与到现代供应链的这种竞争当中。然后，比如你一个电话啊，就能通过铁路去送一些东西，因为铁路自身还是有些优势的嘛。特别它那个一个是运能比较大，然后其实长距离的话，它的那个速度也是至少它比水运快嘛。然后它可能你要追究的话，它可能在环境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嘛。因为现在用的都是电力机车，然后对于这种长距离这种运输，其实卡车产生的这个碳排放污染啊什么的，还是比铁路要高很多的。然后当时其实国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部分的货源，就特别是适合铁路的货源能转移上去，但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当于一揽子的这种改革计划，就是希望这铁路部门能够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就等着别人找上门来，就希望他们能够更市场化一些。但你能发，当时还提出了比如那个用高铁运快递啊，或者是什么叫做高铁快递这种可以做到次日达啊什么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疫情可以看到高铁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它运输了很多这种防疫的物资啊什么的，就是能看到这种可能性。我当时去问一些专家，他们也聊到这个，就是中国其实有很多高铁，就现在建得已经很密集了，然后这个高铁这个客运的潜力是不足的，很多都是空座的。然后当时就有人想到，能不能用这个高铁来做一些货运？其实有一些机构已经完成这个高铁货运列车的这种研制工作，但是这个还是阻碍很大，就是没有真正去做它。就是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总的来说，还是这么多年下来，铁路货运的这个改革，它向市场化的这种过渡，其实还是没有很好的完成他们预期的这个目标。这一次疫情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是疫情之后就恢复常态以后，到底哪些货源能留下来？特别是那些货值比较高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白货、工业品啊、电子品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对于铁路部门的这种，就是你如果考虑到现在铁路部门其实是，每年的亏损是很大的哈，就是今年上半年我看那个国铁集团就亏了800亿吧，就是其实他们手里的这些线路，其实真正能赚钱的、能盈利的并不多。就比如大型线一年可以赚个100多亿，然后京沪高铁以前就是疫情之前也能赚一些钱。其实发展货运对铁路部门的自身的那个发展来说，也是可能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其实货运还是赚钱的，只要有充足的这个货源，能把运力给用起来，就还是能赚钱的。但是就是看那个疫情之后，这个整个铁路系统到底怎么去思考这个事情吧。反正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这一期封面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哈，我们还是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铁路这样一种方式，能帮我们去更好的去看待一些现在环境的一些变化。不管是内部环境还是说外部环境一些变化，然后那些具体链条上的人到底在这些变化里面是怎么去应对的，然后他们到底身上给我们展现了什么样的这种特质，这个可能是这一期封面想要去呈现的一个东西。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也欢迎大家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如果对中欧班列那期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我们之前的那一期再去听一听当时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也期待在更多的话题中与大家相遇。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